迎收听吴姐姐讲圣经故事。本书是由皇冠出版社出版，吴涵碧女士撰写，严大卫先生播音。
各位朋友，各位弟兄姐妹平安。今日要跟你分享的是吴姐姐，
严大卫先生播音。
各位朋友，各位弟兄姐妹平安。今日要跟你分享的是吴姐姐讲圣经故事第五册，大卫王，帝王的子女。施比弗长老同时也是一名优异的律师。1873年，他的妻子带着家小跟朋友前往欧洲。12月2号，他接到了一封妻子安娜的电报，由于船舰相撞，四个孩子全部都死了。施比弗呆住了，但是却也冷静下来，写了一首颂赞主恩的经典诗歌。有时想平安，如江河平又稳；有时忧伤来似浪滚。不论何环境，我已蒙主引领，我心灵得安宁，得安宁。这是一首非常有名的诗歌。对大卫王来说，目前这一段时间乃是被追杀之后的平安岁月。他从六个妻子得了六个儿子，同时扫罗家日益衰弱，大卫家却是日日强盛。在扫罗死了以后，押尼尔掌大权，以扫罗之子以实波设为傀儡君王。押尼尔大摇大摆目空一切，而且与扫罗的妃嫔利斯巴同寝。利斯巴曾经为扫罗生下两个儿子，很得扫罗宠爱。以实波设看了，心中实在不是滋味，而且这也隐含押尼尔想要自立为王的野心呐。有一天，以实波设看着他二人公开调情，又亲又吻，实在觉得羞耻，忍不住就拿出君王的权威开口：“我不明白，你为什么要与我父亲的妃嫔同床共寝？”亚尼尔脸上挂不住，立刻板起恶脸还击，狠狠地呛了回去：“我算什么？我是犹大的狗头吗？我恩待你父亲的弟兄朋友，我还保护你，不把你交在大卫的手里。你倒好啊，今天竟然为了一个妇人的缘故责备我。我如果不照着耶和华神应许大卫的话，使他治理以色列与犹大，愿神重重的降罚于我。”以实波设其实一向是怕约尼尔，他低下头来，咬紧嘴唇，眼睛红红的，实在可怜。这使人想起清朝末代皇帝溥仪，在日本人夹持之下成为满洲国的皇帝。看来古往今来末代皇帝的下场都不太好。亚尼尔说干就干，立刻派人去见大卫，亲热地说：“这个国该归谁呢？你与我立约，我就一定帮助你，使得以色列人全面归向你。”这话等于是向大卫输诚了，而大卫也不愿意看着以色列人对干，就很爽快地答应：“好，我这就与你立约，但是我有一个条件，你得把扫罗的女儿米甲带来还给我，不然你不得再与我见面。”另一方面，大卫直接打发人去见以实波设说：“你要把我的妻子米甲还给我。”米甲是谁？大家还记得吗？米甲这个名字的意思是有谁像神。要想当初扫罗遇到非利士人歌利亚，歌利亚是一个巨人，以色列人个个丧胆，唯有忠心上帝的大卫自动请缨出战。他用甩石的机旋抛出石头，正中歌利亚的额头，应声而倒。大卫用歌利亚的刀割下歌利亚的头，大卫立刻成为英雄。妇女们立刻把对扫罗的爱慕一股脑的全给了大卫。这还不打紧，有人编了一首歌谣：“扫罗杀死千千，大卫杀死万万”，唱得可起劲儿了。可是扫罗的心却是又酸又呕，大大的伤了他的自尊心，表面上又不便发作。 由于耶和华与大卫同在，大卫除了会打仗，办事精明，让扫罗心中更加不悦。扫罗心里打的算盘是，我若不能亲手害他，但是非利士人可以。于是对着满面假笑对大卫说，我将长女米拉给你为妻，只要你好好的为着耶和华神，为着我征战。可是大卫却不敢接受，他推脱道，我是谁呢？我算什么？我是什么出身？我父家又是什么？门不当户不对啊，我岂敢做王的女婿呢？这是大卫的客气话。后来扫罗想想又舍不得，于是赖皮了，就把长女米拉嫁给了亚德列。有人报告扫罗，次女米甲可是疯狂的爱慕大卫，大卫是当红的诈刺机，几乎每个女人都为他倾倒。扫罗又想利用女儿来下手，可是大卫依旧不肯，他自谦地说，我是一个贫穷卑微的人，没有资格当驸马爷。可是扫罗的狐狸尾巴露出来了，他提出个条件，我不要什么聘礼，只要100个非利士人的包皮。不料要5毛给1块，大卫竟然带了200个非利士人的包皮，这下子婚礼不得不举行了。米甲知道洞房之外危机四伏啊，于是把大卫从窗子外面坠下去，大卫赶紧逃了。后来扫罗将米甲嫁给了加利人拉伊的儿子帕提为妻。算起来，米甲是伊士波设的姐姐，伊士波设是不敢得罪任何人的胆小鬼，所以就马上打发人将米甲接了回来。按照古人的法律，不论是汉谟拉比法典、亚述的法律都规定，凡是被武力赶回家门的人归回之时，可以收回妻子，即使妻子改嫁或生了孩子，此人依然保有权利。所以大卫要回米甲是天经地义的，驸马爷的身份其实是有助于整个以色列的合一。但是米甲跟他现在的先生帕提感情很好，一听到这个消息，双方唏嘘叹气，一颗心仿佛乒乓球一般蹦跳着。帕提搂住米甲，心中绞痛，米甲的肩膀上仿佛是屋顶漏水，不停滴下丈夫的泪水。米甲本人更是放声痛哭，他其实并不想回去，他爱现在的先生帕提。再说大卫已经有6个妻子了，米甲也不想争风吃醋是吗？但此事由不得他做主，马上就得离开，一刻不许逗留。帕提依依不舍，一面走一面哭，一面哭一面走，二人的手握得紧紧的，旁观者也跟着伤心。亚尼尔对帕提说，你回去吧。帕提边走边回头，眼睛一闪一闪的，全部都是泪水。